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回答问题的时间。回答问题的时间，那我会把大家的问题念给老师，然后呢，老师会去回答大家。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发到聊天区里面。老师您 OK 了吗？
哦，可以的，没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南美洲沿海的地盾结构不是沙土结构怎么用大洪水来解释呢？
这个地盾结构呢，我之前没有听说过，所以呢是比较抱歉啊，比较抱歉这个问题可能不能详细的回答。但是我知道南美洲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它的山脉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大洲的东边啊，所以呢，它主要的那个退水的方向都是向着东方退，西方呢，它退水的那个幅度是很小的，因为它的山脉主要在西方啊，所以它都是向着东方，它的整个美洲都是西边是高的，东边是低的啊，所以它退水主要是向着东方去退啊，西方的大陆架呢是不是很明显啊？不是没有啊，而是比较少啊，所以呢，这个地盾呢，我不是很清楚，它是位于这个是不是位于西方啊？如果位于西方呢，可能主要是因为那个山脉啊，这个美洲的山脉主要是在这个美洲的那个西边啊，所以呢，它向东方退，东方就有很厚很厚的一个大陆架。可能我就只能回答到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我不是很熟悉啊，所以呢就只知道这么多啊。谢谢，就先回答到这里吧，这个问题。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只有桂林有这种山？
其实不单是桂林有这种山啊，其实其他地方呢，有些地方也是有类似桂林的这种山峰的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一样哈，有点相似而已。其实呢，这种山峰主要是有两方面，就是起码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会影响。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些石灰岩它的那个成分，如果它的成分不同，它形成的这种山的那个形状呢，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含的石，那个碳酸钙含量很高，那它的山峰呢就很小，特别的那个锋利啊。如果那个含的那个泥沙稍微多一点，碳酸钙少一点的话呢，它的山峰呢就会高一点，然后呢就侵蚀的没那么快。所以呢，首先就是与这个山峰的那个成分啊，它当时累积的这种杂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贝壳的那个含量到底是多少啊？这个一方面是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也与当地的降雨量是有关系的，也与当地的那个降雨的那个酸度、含酸的那个多少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与这几个方面有关。那如果这几个方面都比较一致的话呢，就可以形成与桂林有点类似的这种山峰啊，在另外一些地区也是有的，但是我一下子没想起来。除了桂林之外，其实其他地方也是有少量地方也是有这样的山峰，但没有桂林那么美啊。所以呢，不是所有的石灰岩它的成分都完全一样啊。这个成分不一样，然后经历的水呀、风啊，然后降雨量啊、酸度啊不一样的话呢，它的那个形状也会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大致的原理呢，也是差不多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
好，下一个问题是大洪水的时间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大洪水的时间呢，如果从那个创世纪的一个家谱来推算的话呢，大约发生在4500到5000年之间。如果从家谱来推算呢，大约是这个时间段。那所以呢，世界的各大古老文明基本上都是在5000年到4500年前发源的。这个完全与大洪水呢是完全吻合，就是因为大洪水之后，然后他们就走到那个， 走到那个两河流域啊，他们洪水下来之后，洪水那个从方舟下来之后，然后呢，那些人群呢就慢慢繁衍起来了。繁衍之后呢，他们最先就在那个巴别塔附近的地区啊，就是在两河流域那个地区呢定居，建造了很多很多城市在那里啊。然后呢，巴别塔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才开始分散。这个时间大约就是4500到4800年。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就之后就形成了各个的文明古国啊，所以呢，这个时间不但家谱可以这样推算出来，而且从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的时间啊，也可以推算出大约是4500到5000年之间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挪亚洪水的事件，所以这个是。非常可以说是，无论是圣经之内还是圣经之外的一些证据呢，都可以印证的这个时间。
好，下一个问题是七大洲、五大洋以及山川河流，也就是地表，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就这样吗？
其实不是的啊。不是的，上帝创造的时候呢，应该是一片完整的大陆，而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底火山爆发了，这些海底火山爆发的时候呢，然后就让这个最初被创造这个陆地呢就分开了，那这个被分开的陆地呢？它就慢慢的，就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漂移啊。当火山带剧烈爆发的时候，它们漂移的很快，它们分裂开了，然后呢，在今天火山早已经没有怎么活动的时候呢，今天就漂移的很慢，所以呢，在创造的时候的那个陆地跟今天洪水之后的陆地呢。它的那个形状啊是不一样的，那陆地的形状不一样，那当然海洋的那个形状呢也不一样了，海洋的形状不一样，那所以呢，其实挪亚洪水对整个世界地貌的一个塑造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我尝试找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个那个图画啊，然后就更加清楚了。你可以先问下一个问题，你先找一下图画。
哦，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解释仅仅40天的大洪水就可以形成如此之多层的石灰岩呢？
其实洪水上涨期呢有150天，它只是下大雨的时候呢是就是40天倾盆大雨。但是呢，这个之后呢，还有洪水上涨期的。所以呢，正是因为全球的海底火山带啊，它里面剧烈的爆发，所以呢，就形成了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灾难。我们今天没有多少那个火山爆发啊，所以呢就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海底那么多火山同时爆发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快速、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计算啊，那其实150天要累积那么多的沉积岩呢，就代表每天其实累积的速度呢大约要。超过10米啊，每天要累积10米高的沉积岩，那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呢，其实才可以掩埋这么巨型的恐龙啊。为什么那些恐龙死得那么惨呢？它们那个样子呢，好像就是被掩埋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洪水来得太快，掩埋得太快了，所以呢，它们才没有办法逃脱。没有办法呢，就逃避然后全部呢就虽然它们很巨大啊，但是呢都被掩埋了。我看能不能 分享一个图画面啊，我做一个分享吧，好吗？然后可能就 OK，这个呢就是大概的一个计算啊，大概的一个计算，就是现在大约有1500米厚的一个沉积岩啊，如果按照创世纪7章的记载呢，它的上涨期是150天，所以呢，平均每天上涨10米。按照这个速度呢，才有足够的泥沙啊，可以掩埋大量的恐龙啊，让这些恐龙呢没有办法。虽然它们有几层楼高，但是呢，洪水来得太快了，它们没有办法，都会被掩埋的。这是一个方面。好的，下一个问题有吗？
所谓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大洪水有关吗？
这个是有关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呢，其实就是在最底层的沉积，基本上是最底层的一个沉积岩当中啊，或接近最底层吧，不一定是真的在最底啊。它里面呢，突然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多海洋生物呢，今天都没看到，今天都已经灭绝了。当时呢。突然间就出现了那么多的海洋生物的化石，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化石呢？就是因为，在那些地层当中，其实就是发生了大灾难。正常的海底不会掩埋那么多的生物成为化石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大灾难，挪亚洪水的大灾难，挪亚洪水首先是在海底那个火山爆发形成了有很多。产生有很多那个浑浊的那个海水，首先就掩埋了那些海底的生物，所以呢，寒武纪地层的那个生物呢，主要是海底的那个生物。那寒武纪大爆发其实进化论是很难解释的，但是呢，用创世纪就很容易解释啊。那为什么寒武纪下面的地层几乎没有多少生物的化石，上面就有那么多所有种。所有大类的大门类的那个生物同时出现呢，就是因为这些生物是在短期被同时创造的，所以呢，它们一开始几乎全部都有了，然后呢，它们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被快速的掩埋，就形成了，那么多种类的一个化石。当时的种类呢，比今天还要多啊，当时动物的门类比今天还要多。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在挪亚洪水那么巨大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很多生物熬不住，特别是海洋生物，因为海洋生物没有机会上方舟，所以呢，它们没有办法留种所以呢，这特别是在海底最恶劣的那个环境，因为很多火山都在海底它们的环境是最恶劣的，所以呢，很多的海底的那个生物呢是灭绝了今天是看不到的，当时的种类比今天多得多。那所以呢，这个寒武纪大爆发呢，完全印证了创造，也印证了这个大洪水的灾难和方舟。好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吗？
后面有两个问题，应该是可以一起回答的。他说，圣经记载挪亚大洪水，没有记载海底火山爆发，要怎么解释？然后大洪水的时期，火山爆发导致海水就是温度升高，蒸发下雨呢，还是由按照创世纪所记述的从天上降下的大雨引发大洪水？
大洪水呢，如果按照现在在科学的角度看呢，基本上应该就是由这个海底的火山带是主要的推动力。大雨呢是一个这种蒸发量很高很高之后，蒸发量很大很大之后呢产生的。比如说圣经记载了，在挪亚洪水开始的时候，第一件发生的事就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这个大渊的泉源裂开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呢是地下水涌出，这个解释是对的。下面那个解释也是对的大渊代表海洋，因为呢渊代表又深又大的一个水体， 那么大渊就是代表海洋了。那大渊的全员都裂开呢，就代表了所有海底火山带呢同时爆发啊，这个是形成摩崖洪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力量。那所以呢，其实圣经是有记载这个摩崖洪水爆发时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件呢，就是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这个都字啊。其实呢，这个海底的火山真的是同时爆发的。现在，那个地质学家研究海洋年龄呢，也发现这些火山带所在的这些地区啊，全部的年龄都相同，都是红色，红色就代表最新的，那就表明它们是同时爆发的，完全印证了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这个都字。而且呢，刚才啊。在这里，刚才呢，有同学问到哈，那个挪亚洪水期间那个板块，漂移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同意这个板块是在漂移的，特别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呢，漂移的更快。你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板块漂移的方向完全与这个海底火山带爆发的方向完全是一致的。比如说这个地方两个大陆裂开了，就是因为中间的这一条火山带向两边推啊，将两个大洲推开了。那这个地方向上下推啊，也将这个南极洲也与这个非洲的分开了。还有这个印度洋板块，为什么它不断的向亚洲板块、印度板块啊，为什么它不断的向亚洲板块挤压过来啊，形成我们的青藏高原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条火山在不断的向它，向这边推，向东北方向推，就让它不断的向我们这个地方挤，就挤出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所以呢，这些海底火山呢，是全球地貌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包括大陆，包括上面的岩层，也包括海底，都与这个海底火山带是有重大的关系。我回答完了吗？刚才那个问题，我大概记得那么多。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那个昆虫的化石可以找到人类有化石吗？
人类的脚印、手印都找到，但是人类的骸骨呢，似乎比较少。我听说有一个但是呢，很少。那为什么这么少呢？肯定他们会问啊，洪水之前的人为什么留下那么少的那个化石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虽然他们留下了很有手印、脚印，有一些工具啊，都在那个洪水的岩层找到了，但是他们的化石比较少似乎有一个，但是这个不太确定，所以呢，这个还不能很确定的说啊。那为什么洪水前的人留下的骸骨，那个化石那么少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人少，因为从创造到挪亚只经过了十代，创造的时候创造两个人，创造两个人，然后经过10代可以繁衍多少人呢？这个不好说，特别是当时的繁衍的速度很慢你看他们很多时候100岁才生下一代，特别是挪亚啊。挪亚500岁才有3个儿子，那这个他的父母不着急的吗？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第二个呢，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会逃命他们会逃到高处来躲避这个洪水。那他逃到高处呢，他才最后才被掩埋，因为他在高处嘛。最后才被掩埋呢，在退水的时候，高处的泥沙是很疏松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挤压，所以他们很疏松。在退水的时候，就会将疏松的泥沙带回到海洋当中，形成大陆架。那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逃命，会逃命呢，逃到最高的地方才被掩埋，所以就很难保存下来。因为退水的时候会将最高的那些岩层、疏松的岩层呢侵蚀掉，将它们带回到海洋，形成大陆架。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海底火山爆发一起发生，需要什么能量才能够发生吗？板块漂移应该在洪水之后，海底火山爆发一起发生，需要什么力量才能够推动这件事情发生？
这个是自然的力量还是超自然的力量？这个真的不好说。我想应该是超自然的力量，就是上帝的一个审判，因为地上的人那个恶太多了，所以呢，神要降下这个审判，给全地，这个圣经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最奇妙的是，这么可怕的火山带竟然可以在150天之后同时停止。你看到这些海底的火山啊，它的那个年龄是很有规律的啊。火山口就是最新的，越离火山口越远呢，就越老，就表明他们是。而且你看它这个海底火山的这个岩层的这个结构。它们不但同时爆发，而且是同时停止，那这一个就很奇妙了啊！你说啊，有个先后啊，这个还好说啊，但是呢，它是同时爆发、同时停止，而且你看这些岩层的结构，因为它一形成就会向两边推，如果这个地方停了，这个地方还继续爆发的话，它就会。它的那个岩浆啊，就会向两边流，明白吗？因为这个已经这边如果已经停止了，这边还继续爆发的话，这个岩浆就会继续的向两边流，就会掩盖了两边的不爆发的地区也会被它掩盖了。但是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这个火山的那个结构来看，它们就是同时爆发、同时停止，这个就很不平常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才可以做到让全球的火山同时爆发，同时停止爆发。这个当然就是上帝他的作为了，我想。所以你问什么力量圣经没有很，我觉得他没有很明确的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上帝的命令就是让这些火山带就这样。150天前同时报，150天后一起停。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当然圣经也有说上帝让这些就是命令这些海怎么样。当然这个也相对比较明确吧。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上帝的一个命令。好的。
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已经过了9点半，所以呢，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那如果您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到，或者您还有想到其他的问题想要问的话呢，请您发邮件到创造论的拼音。@gmail.com，然后老师会尽量用邮件也可以回复大家。我们再一次谢谢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谢谢大家。